三国演义之赤壁之战第二集。话说周瑜打了黄盖50军棍，黄盖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几次昏迷了过去。鲁肃埋怨孔明：孔明先生，今日公瑾大怒，我等是他的部下，不敢劝阻，先生是客人，怎么能袖手旁观，不去求求情呢？孔明笑着说：子敬何必装糊涂呢？啊，先生何出此言？今日之事分明是公瑾用的计谋，子敬当真不知？鲁肃一脸茫然：子敬啊，不用苦肉计，怎么瞒得过曹操呢？过不了几日，黄公父必定去诈降，而蔡中蔡和也会把所见所闻禀报过去，曹操必定深信不疑。子敬回去见了公瑾，千万不要说我识破了他的计谋，只说我也埋怨他责打黄盖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先生。鲁肃离开了孔明，来见周瑜，两个人坐定。鲁肃问：都督今日为何如此发怒呢？周瑜瞪着大眼睛看着鲁肃：众将都在埋怨我吧？哎，众将心里都很不安呐。周瑜赶紧问：孔明怎么说？鲁肃想起了孔明的嘱托，他连忙说：他也怪都督太不讲情面了。周瑜听完哈哈大笑：哈哈哈哈，这一次总算瞒过了孔明啊。哦，都督此话怎讲？今日打了黄盖，用的是苦肉计，我派他诈降曹操，然后用火攻，必可取胜。鲁肃听了，对孔明更加钦佩了。我们再来说黄盖。黄盖躺在床上，众将都来看望他，黄盖不言不语，只是长吁短叹。正在这时，谋士阚泽前来探望。黄盖知道阚泽此人很有胆识，平时啊又和自己交往密切，连忙请他进来了。黄盖命左右全部退下。阚泽问：将军与都督是否有仇啊？黄盖说：非也非也。那将军挨打是不是苦肉计呢？黄盖大吃一惊：先生是怎么知道的？阚泽微微一笑：我见今日公瑾之神情，就猜出八九分了。
哎，先生，我受吴侯三代厚恩，无以为报，所以献了此计去破曹操。只要能破曹操，我受这么点苦也是值得的。此事我只说给先生你一人知道。
阚泽问：
老将军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，莫非是想让我去献诈降书？
正有此意，万望先生不要推辞。
阚泽点点头：
大丈夫处事正应该建功立业，你能捐躯报主，我又怎么会不帮助你呢？
黄盖连忙滚下了床，忍受着疼痛给阚泽磕了两个头。
信我已经写好了。
阚泽说：
事不宜迟，我这就出发。
阚泽带上黄盖的信，扮成了渔夫，驾着小船连夜来到了北岸。当天夜晚寒星满天，三更时分，阚泽来到了曹军水寨，被巡逻的士兵给抓住了，把他带去见了曹操。曹操问：
是不是奸细？
军士答道，那个人扮成渔翁的模样，自称是东吴的谋士阚泽，有机密事要禀报丞相。
好，请他进来。
军士把阚泽带进了大帐，阚泽一见帐内灯火辉煌，面前端坐的正是曹操。而曹操一见阚泽，他大声地问，
你是东吴谋士，来此做什么？
阚泽冷笑道，
哼，人说曹丞相求贤若渴，今日看来真是大错而特错了。黄公夫啊，黄公夫，你看错人了。
曹操也不理会，他小声地说，
我正同东吴交战，你私自跑过来，我怎么能不问上一问呢？
阚泽说，
黄公夫黄盖是东吴开国元勋，前日被周瑜当众羞辱了一番，无辜遭受了毒打，心里万分的恼怒，想要投降曹操报仇雪恨，特意与我商量好了来投降，我与他情同骨肉，就替他来送密信，不知丞相愿不愿意接纳呢？
他说着就把密信呈了上去。曹操拆开信来观看，从头到尾仔细读了十几遍，之后他猛地把桌子一拍，
哈哈，黄盖用苦肉计叫你来献诈降书，岂能瞒得住我？来人呐，将阚泽推出去杀了。
殿前武士冲过来把阚泽给拖走了，阚泽面不改色，反而哈哈大笑。曹操一听愣住了，他连忙大喊一声，
慢着，把他拖回来，我识破了你的奸计，你为何发笑啊？
阚泽也不看曹操，他大声地说，
我没有笑你，只是笑黄公夫有眼无珠，认错了人。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他不是诈降。
阚泽不屑一顾，
要杀就杀，要剐就剐，随你的便，何必多问。
曹操轻轻地坐了下来，他拿起一本书，
我曹某从小熟读兵书，深通诈谋，你小小的诡计岂能瞒得住我？
阚泽抬起头看着曹操，
你说这信中哪一条是假的？好，我就说出来，叫你死得心服口服。他既然是真心来降，为何不约定投降的日期呢？
哈哈哈哈哈哈！阚泽哈哈大笑，
亏你不晓得脸红啊，还敢说自己从小熟读兵书，你这样不如早点班师回去，免得被周瑜活捉，你这个不学无术之辈，我死在你手上真是冤枉。
哦，曹操往前探了探身，
我怎么不学无术了？你待闲事无理，我何必多说，不如一死了之。
曹操眯缝着眼，
阚泽，只要你说的我心服口服，我自然不会杀你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说一说。难道你没有听说过被主作妾不可定期吗？假如约定了日期，到时候下不了手，你却来接应，岂不是泄露了出去？不定日期是为了见机行事，你不明白这个道理，误杀了好人，岂不是不学无术啊？
曹操一听，连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他陪笑说：“
啊，是在下见识不明，多有得罪，还请先生见谅。”
看泽也挥挥手：“
我与黄公父是真心来投，丞相何必多疑呢？”
曹操欢喜地说：“
如果两位真心归顺，我自然大有封赏。丞相错了，我们投降不是为了高官厚禄，而是顺应天意民情。”
曹操听了更高兴了：“
来人呐，摆设酒宴，给看泽先生压惊。”
小朋友们，看泽来献诈降书，好像曹操已经不怀疑了。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？请听下集。